神传文化轮回故事，地球前世的大结局，作者大法弟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久远的超出现在多数人的想象。那时候长毛象霸王龙还没出现，始祖鸟三叶虫也不知身处何方，即使是蓝绿藻蛋白质这样的早期生命形式，都仍未排入创造之列。实际上，那是远在今天地球诞生之前的故事。为方便讲述和理解，我们不妨称它为前地球纪。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从头，单只述说最后那段时日的种种。我所说的一切绝非凭空杜撰，而是确确实实在某个时空发生过。为何如此笃定？因为那是我亘古轮回的记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前地球纪尾声及末法时期，人类物质文明科学皆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那时的地球就像今天，有海洋，有陆地，只是大小形状分布不尽相同。住在陆地的人们，另外还有海底居民，也像今天种族繁多。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不同的是，类似汉字的象形文字才是当时的国际主流。环境上，一般而言极重视环保，物质都可以循环利用，建筑多就地取材，以玻璃、石头、木材、金属等天然材料区分建筑，所以都可以充分回收利用。信仰上，约有一半的人类信奉正教，其中又以佛法、大法居多，另一半的人们则多属唯物论者。当时的修佛者，凭藉修炼开启天目，神通功能可以穿梭于各个时空，从高层次天国文明而学得科学技术，再应用于当下的世界。因此，他们的进步远非平凡的唯物论者所能追赶。利用这个差异，长期觊觎有天能重返地球的外星生命便趁隙而入。他们化作伪神，通过肉身发光等手段，让看不到真神的唯物论者信以为真神，甚至入侵唯物论者的意识，以遂行其侵略的目的。唯物论者受外星生命操弄，开始发展石化工业，生产塑胶，严重破坏地球环境，并且制造武器，直到后来终于拥有数量众多的核子武器。在这之间，他们对金钱、物质、权力的欲望愈来愈深，变得愈来愈贪婪、堕落、腐败。道德的败坏、环境的污染对他们而言早已不值得一提，甚至在光天化日下做着败德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意。渐渐的，修佛者与唯物论者逐渐形成一条壁垒分明的界限。不单是内心信仰、性格，一个和平，一个好斗，连外表也是一个慈悲，一个凶恶，穿着一个朴实，一个华丽，谈吐一个文雅，一个粗俗，都拉出了天壤之别的距离。那一世，我的父母都是修佛者，从小我就跟随他们修炼佛法，拥有多种神通功能。他们在当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转轮佛法科技研究中心任职发明部门的博士，对佛法科学进行研究，并有着诸多卓越的贡献。最重要的，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展出强子弹的技术，其威力之大，转眼间足以使地球灰飞烟灭。但因消息走漏，唯物论者疯狂地想要获得强子弹的资料和制造技术，因而全面追寻他们。 父母为了保护我，将我寄住在不信佛法的亲戚家，同时为了不暴露我的身份，我始终不开口说话，因而难免遭受欺负、嘲讽与异样的眼光。后来父母见人们逐渐走向堕落，唯物论者为占领地球、独揽资源而穷兵黩武，心怀担忧的他们便与修佛者展开一项庞大的计划。世界各地信奉佛法的国度开始建造太空船，同时搜集世间生物的基因。另一方面，唯物论者逐渐聚拢，汇集武力，搜罗情报，拟定计划，但能量累积足够，最后发动战争。战争来得又快又急，出乎所有人意料，唯物论者同时对世界各地发动核子攻击。转眼间，平静的地球已是一片烽烟火海，毁坏、流离、痛苦、死亡，就像一张从天撒下的罗网，世间万物无一幸免。修佛者向来爱好和平，无意经营任何军事武力，除了少数防御设施外，几无任何反击能力。因此，面对唯物论者的疯狂进犯，他们只能选择被动的防卫或逃离。在这仓皇危急的时刻，我的父母驾着马车飞速前来找我，然后迅速隐秘地将我带到一个地方。那是座极大的基地，在那儿停有一艘难以想象的巨大飞行船。正当我为眼前的景象诧异不已，父母各自从手上取下一枚戒指交到我手里，他们柔声对我说，两个戒指合而为一，就是飞行船的钥匙，我用它开启飞行船的舱门。三人一同登船，船上到处是人，父母告诉我，他们都是佛法修炼者，为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总数超过上万。整艘船拥有独立的生态圈，光线、空气、水源、农地、果园等等，凡生命及生活所需一应俱全。船内除驾驶舱，往后我会在此度过多数时间，大部分是乘客起居活动的空间。船上有个地方存有世间所有物种的 DNA， 另外那唯物论者朝思夜想的强子弹也在船上，就放在一个金属箱中。我暗自纳闷，即使避难，何必将强子弹带在身上？它是唯物论者的最终目的，带着它不是自取灭亡吗？我思索着，这时父母却开口了，他们望着我说，孩子，找个有冰的星系引爆强子弹，新的地球将会产生。再将基因撒入新地球的江河湖海，新的生命便会诞生繁衍。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这艘飞行船的真正意义为何。父母短暂对望，点了点头，像是对某种已经决定的事实做确认，带着人们离开，这是最后一艘。他们急促地说，那你们呢？我既慌张又害怕。他们来了，我们留下来抵挡，永别了，孩子。我未及反应，呆立原处，脑筋一片空白，但见父母迅速布置舱门，下了太空船。越来越靠近的唯物论者已对飞行船展开攻击，父母原来就不打算与我们同行，不只是为了留下来对抗唯物者，他们拥有太多的智慧与资讯，外星生命势必全力追捕，飞行船的安全也会因此备受威胁。为了船上一切以及人类的未来，他们必须牺牲。而现在他们正在船外运用有限的防卫资源奋力阻挡，以掩护我们离开。想到这里，我只能强忍悲伤，振作精神，来到飞行船的驾驶室。我依照父母所教，把两张贴片贴在额头两侧，盘腿发念，这是飞行船的启动操作方式。飞行船逐渐离地，方舟搭载着善良的人们 背负着人类浓缩的文明，抛下时间，抛下历史，抛下一切，离开了千百万年来孕育着我们的大地之母。而我也离开了我挚爱的家园，还有父母。飞行船刚进入黑暗的太空，令人惊心的事情便发生了。已等待着的众神立刻伸出制裁之手，准备销毁这人心沦丧、污染严重、满目苍夷的地球。刹那间，毁灭如黑夜、如海啸降临地球。人们往窗外望去，只见一道金光击中地球，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爆炸。再次睁开眼睛，眼前已一无所有，没有残骸，没有尘土，没有任何痕迹，只剩令人痛心的寂静与虚空。我们再也无家可回。往后的岁月，说是寻找，不如说是流浪，但其实更像逃亡。我们在宇宙间漂泊，寻求有冰适合地球再生的星系，也冒险探访许多不同生命居住的星球。太空船具有生态系统，维持所有人的生存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总不能一直无根地在这浩瀚无垠的黑暗中飘来荡去。更糟的处境是，一直以来被众神挡在地球之外的外星生命，此时终于获得最佳机会。虽然不清楚他们如何得知，但我想他们必定知道这艘飞行船上载有能让他们重建家园的强子弹以及物种 DNA。 他们紧追不舍，对我们不断发动攻势。因科技不在我们之下，就算我以粒子转化技术全速飞时，仍始终无法脱离他们的追击。时间流逝，我们就在寻找、躲避、等待、防卫、维修之间度过一天又一天。船上的人们在这暂时的家园过着平凡却是安定的生活，并逐渐习惯这样的日子。另一方面，艰辛的旅程加上神通的过度使用，长此以来，不论身体、心灵，我都早已疲惫不堪。某天，我因为疲倦落入睡眠，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位金光灿烂、无比伟大的巨佛来到我的面前，他充满慈悲地说道：“从今以后，你不用再找了，宇宙将要正法，地球已经重组，万物亦将重生。现在你随我下世转生，你的方舟众神将会守护。”我元神离体，紧紧追随巨佛，生怕失去他的踪影。终于他停下脚步，我们到了，他说。我怔怔望着，眼前什么也没有，可是我晓得这里曾是多少代人类共同的故乡。我看到众神群聚于地球原来的轨道，然后就在一瞬间，我甚至来不及眨眼，新的地球便诞生了。定清的海洋，敦实的陆地，像彩笔画过般的云流，在深黑色宇宙帷幕的衬映下，一颗蓝色的星球正展示着生命的转动和呼吸。我感动得不能自已，颓然跪地伏在佛的脚前，高喊师尊。那累积于心中的多少泪水也在此刻终于溃堤。醒来后，我满心欢喜，但这之中却又夹杂了几许的莫名惆怅，虽然难以解释，但我就是知道，梦里一切都是真的，佛法无边，地球已经重造。我改变飞行船路径，将坐标射往地球，终点即将抵达，旅程跟着就要结束。人们紧贴舷窗望着外头，心底的忐忑不安溢于言表。随着目的地的接近，人们终于望见一颗蕴含蓝色微光的圆点出现在视野尽头。此时此刻，历史的新页已然翻开。我怀着虔诚的心打开船上广播，对人们低声说话，像是一个仪式。地球到了， 接下来的行程你们该自己决定。想要留在船上的人们，船上设备齐全，足以供应你们长期所需。重要的是，我们无论离开多久，对你们而言不过是短暂的时间。在你们看来，转生的人们很快就会归来，要随我下世，在新的世界、新的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种子的人们，请收拾好你们的记忆和牵挂，我们即将转生。